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到马可福音，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主啊，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真理，也赐下真理的灵，主啊，能使我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主啊，也看见他在世间所行的事成为我们的榜样。父啊，我们今日祈求主，使我们眼睛可以更加的看见，真的是不再模糊，而是更加的明亮。主啊，使我们知道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啊，我们也今天为在座当中还未曾看见，还未曾认识你的，主啊，你曾经行神迹，如何使那眼睛看不见的得以看见，欢喜高兴，也如今使他们能够因一样欢喜高兴，因为他因得认识你，就心中赞美颂赞，好使我们一同的来欢喜快乐。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今天你也赐福于我们，只愿你的话进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啊，在马可福音当中是讲到孙牧师讲到耶稣的受洗。那耶稣来到世界，来到世间，道成肉身30年之后呢，他是完全活出了圣洁的样式，在30岁的时候，正式踏上他来到世界最主要的使命。那在一切开始之前，他首先去到了神为他预备的开路先锋那里，施洗约翰。那耶稣，我们知道他不是罪人，但是却尽诸般的义，受尽施洗。那个时候，三一神彰显，圣父和圣灵共同为圣子做见证。那这个是世界上最强而有力的见证，也是绝无仅有的见证。那圣子被圣父肯定，无形的圣灵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来印证他的身份。那自此之后呢，假如说我们按照人的逻辑，我们会人人常想到的剧情来讲的话，那此时后面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耶稣轰轰烈烈的开始大展拳脚。但是神的计划不是人可想象的，圣经也不是人幻想出来的。在圣子被三一神的其他两个位格在众人面前肯定之后，下一步做了什么呢？那经文我们可以看经文第12节，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去了。那这里呢，中文圣经少了一个词啊。如果你看英文圣经，你会看见有一个 immediately。那这个词呢，你将会在马可福音当中经常出现，经常看到。那我们在后面经文会看见神行动的迅速。当耶稣明白神的旨意，他没有任何的停留和懈怠，我们在后面的以后的经文会看到，就立刻执行。那此处也是一样，耶稣受洗之后就立刻被圣灵催到了旷野。耶稣受洗已经在旷野，但是这里说的旷野呢，是真正看不见任何人的地方的戈壁。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没有任何的资源，只有酷热的白天和寒冷的夜晚，只有食物的缺乏和水源的短缺。前一秒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光彩，圣父圣灵显现肯定圣子荣耀的身份，后一秒就被带进了不毛之地，并让魔鬼来试探他。那么这一处经文，我相信可能会给很多大家带来困扰。那尤其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足够的时候，我们更会对这段经文有误解。我们会倾向相信神是解救人的神，神是把人带出困境的神。这一点固然不错， 这的确是我们神恩慈的作为，但是这并不全面。此处经文明明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圣灵将耶稣催逼进了旷野，他便受了40天的试探。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神要这么做？那我们还要问的是，在我们身上想到的是，神在带领我们的过程中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该如何去回应？那首先我想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是，神在试探耶稣吗？这是一个使我们常常感到困惑的现象。有时候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处境就真的好像是被丢弃了一样，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们感受不到他向我们笑脸。诗篇当中有许多描述这样的场景。诗篇44当中的1到8节，首先是说什么？首先是说信靠，他们信靠和赞美神过去对他们的保护。接着9到16节就写到他们似乎是被神丢弃了。如果我们看诗篇44:9说，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军兵同去。然后13到14节接着说，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讽，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然后后面他还接着写道，诗篇44，接后面接着说17到22节，他这么说，说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的神举手，神岂不监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那诗篇的这最后一句也是罗马书8:36来形容教会所面临的逼迫，形容出这个苦难是为神的缘由。那么在此处我们要回到刚才的问题，神在试探耶稣吗？那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核心的要点，就是我们必须分得清楚试探和试炼的区别。那在新约的原文当中，试炼和试探其实都是同一个希腊文词语，perazo， 都是这一个词语。然而在雅各书当中有一个明明说出的一点，是在雅各书1:13，如果你看的话，是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绝对不会试探人，但是神会将人放置在试炼之中。区别是什么？试探意味着诱使人犯罪，这是撒旦经常所做的引诱，他引诱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这是试探。任何引诱你违背神旨意的都是试探。但是神放置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留的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是试炼。神从未引诱人犯罪。雅各书1:14借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每个人受引诱是从私欲开始，也不是每次都是被撒旦引诱的。撒旦的确可以诱惑你，是挑动你内在的私欲，他使你犯罪，但神从来不这样做。神允许把你放置在大量的金钱面前，你不是被神试探，是被你自己的贪心试探。他把你放置在高位，你不是被神试探去自高自傲，而是你要敬拜自己的心挑动了你。神允许你看见他人的妻子，你不是被神试探，而是被你肉体的私欲引诱。神允许把你放在冲突里面，你不是被神试探要去咒诅伤害别人，而是被你自己的仇恨所激动。人从未被神试探过，你也不可将撒旦当成挡箭牌， 把一切责任都扔了过去。没错，的确是撒旦来敲门，但是开门的是你的私欲。人神把人放在试炼中，撒旦会来引诱，但真正上钩的是人的私欲。但是有人会问，那么神凭什么把我放在试炼中呢？他凭什么把我放试炼中呢？那这个问题能够证明一点，是提问者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平日里神的保守和他护理的工作。没有这一点，我们人就会失去对神的感恩之心。我们持续的平安，我们常常在平安当中，我们会忘记自己在神的保守里面。换句话说，离开了神的保守，没有人可以有任何的平安，因为人的渺小可以在瞬间被撒旦的势力所吞灭。那人的罪性会让我们顷刻之间就去咬住撒旦抛出的鱼钩。那如果我们要看到实际的案例，我们可以看看约伯的案例。我们可以看看约伯的案例。如果你看到约伯记第一章，撒旦控告神什么呢？控告约伯什么呢？他其实在控告神，控告神什么呢？在第一章九到十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围穿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吗？他所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了什么？你是看到神要祸害约伯吗？还是神平日的时候无时无刻不保护着约伯呢？你本就不应当享有平安的，没有神就没有平安。若不神的允许，他在四围守护你，你已经不知道要惨遭多少次撒旦的毒手。但是神向约伯所做的是什么呢？神向约伯所做的不过是他将自己平时保护约伯四围的篱笆撤去了一部分。难道神没有权利这样做吗？难道神需要征求某人的意见才能收回自己的怜悯吗？难道因为神收取了一些他的恩典，我们就要自己可怜自己埋怨神吗？我们平日并非是不能见到他的保守，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将神当得的这个荣耀天天都归给他。回到耶稣的案例，也是同样的，神撤去了四围的篱笆，让耶稣进入旷野当中接受试探。那么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那究竟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这个问题以先我要说明，神给我们的试炼啊，神给我们的试炼和神给耶稣基督的试炼，我们需要区分一下，目的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有何不同啊。第一点的区别，神将我们放在试炼当中，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自己真实的境况。然而神让耶稣进入试炼当中，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历代志下32章31节，这个是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他心内如何。神不需要试验圣子的思念，他从亘古与父同在。神也不需要试炼我们的，神也不需要试验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神岂能不知道他手中的器皿吗？他行这事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真相，是为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内心。大卫诗篇139:23-24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神会放置我们在试炼中的。 好使我们平日看不见自己得罪神的地方能够被显现出来。那如此，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才知道有这样的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圣洁。那现在回到主耶稣身上，他与我们截然不同，他受试炼不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真实境况，他受试炼也不是像我们一样显出他的他未显之罪，他是全人圣洁，他没有罪。但神试炼他是为了我们，他要向全世界显明那曾经第一个人类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试炼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们什么缺乏都没有，一切丰足美好。他们那时从未像主耶稣在旷野之地面临各样匮乏的环境，他们在神丰盛的园中，然后第一个亚当还是在撒旦面前失败了，人的软弱暴露无遗。但是那后来的亚当就是我们的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白昼暴晒，夜晚的酷寒，要食物没有食物，要水源没有水源，四十昼夜暴露在撒旦的持续的试探之下，他却胜过了撒旦。更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在我们这些亚当后裔的面前展现出这位女人后裔的圣洁和他胜过撒旦一切的轨迹，他是那唯一位够资格洗净亚当后裔的圣洁羔羊。第二个区别，神让我们进入试探是为使我们在骄傲之时谦卑下来，然而神让耶稣进入试炼是让我们看见圣子的降卑。当神为我们圈上篱笆，我们被保护起来，人的罪性，我们在一切安然的时候，我们人的罪性会忘记我们自己是谁，会忘记神是谁。那前面提到他会把一切所拥有的当成了理所当然，甚至更为过分，甚至以自己拥有的来夸耀自己，仿佛一切是依靠自己所得的，或者有人会倚仗自己的权势来犯罪。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逃不了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会忘记，常常忘记这一切是神的供应，神在冥冥之中保守我们，我们却没有将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十八世纪清教徒Jeremiah Baruch 在他的一本关于知足的一书当中，他是这么说，他说神教导我们，我们不算什么，也完全不配神的眷顾和恩待，我们所配的只有神对我们罪恶的愤怒，只配下地狱，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也要意识到，当我们所享有的被夺去的时候，这对我们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权利从神那里享有任何的祝福，我们没有任何事是神欠我们的。他接着说，基督还教导我们，我们是如此的卑鄙，以致我们很有可能糟蹋他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福乐。虽然他也许会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妥善利用他所赐的，但一旦他任由我们的话，我们肯定会泛滥，会滥用他们。他亦教导我们，即使我们死了，也没有谁会遭受损失，因为神能够毫不费力地兴起其他人来替代我们。舍己的含义包括这些事，我们应当尽力明白一件事情，即我们是多么无足轻重。只有真正相信这点，我们每一次患难才显得微不足道，而每一次祝福则显得超乎寻常。我完全同意他对我们的认识，人一切的功劳在神面前那么无足轻重，但是人们却常将自己看得那么极为重要。神此时会将试炼，可能会将试炼加给我们，好管教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回归自己的本位，将心高气傲一并除去。 那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基督，神受神他受试炼，不是让他去除自己的骄傲，他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即使论资历，他是神的儿子，世界的创造者，万物的供应者，一切人的夸口在他里面都不是夸口，因为那确确实实是他所行的。他本配得一切尊荣和荣耀，但是神将他差遣而来，成为肉身，竟然允许撒旦来试探他。他可以有权柄，一句话让撒旦不得不听从他的命令，他却愿意舍己成为人的样式，就卑微自己。神将试炼加给主耶稣，是让我们看见他为爱我们的缘故，竟然降卑于此，愿意忍受撒旦的试探，为救赎他的百姓。第三点，第三个区别，神让我们进入试炼，是为了让我们寻求神的面，或者让我们更加体会神才是我们依靠。神让耶稣进入试炼，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他对神的信靠的榜样。进入试炼显明一个最终极的问题，就是你到底在信靠什么。你在平安无忧的日子里，人人可以口若悬河地说我自己对神的依靠，说着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对周围人，对周围进入试炼的弟兄姊妹的境况，我们会进行一些判断，虽然自己心里对周围事情做出符合圣经的判断没有错，但是很多的情况我们会高谈阔论，说假如是我，我一定不会像他一样犯那样那样这样那样的错误。那祥和的时期，我们可以夸口，然而神是监察人内心的神，他让危机窘迫时刻临到，显出我们心里到底自己是在信靠谁。很多时候，只有当我们曾经倚靠的一切都失败了，我们才会去寻求神的面。你知道主耶稣的处境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在旷野漂泊的40年。生命记八章2-3节，神这么说，你也要纪念，这摩西就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以色列的试炼，他们完全失败了。他们验证出来，他们依靠的不是依靠他们的神。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看见了神的拯救，他们就欢呼赞美，高声歌唱，好像他们就是那群敬畏神的百姓。但是没过多久，因为缺乏食物和水源，他们变成了什么？他们转而发怨言，攻击神的仆人，也就是在攻击神，试探神。这40年，他们违背神的命令，忘了神的应许，他们依靠的是食物，他们信赖的是自我饱足，他们追随的是自己的肚腹，神从来不在他们心里。神若给他们食物，他们就载歌载舞来赞美，神若稍稍试验他们，他们就剑拔弩张来攻击神。大家仔细看看，这像不像很多信徒的光景？你注意到了吗？但是我们转眼看主耶稣的处境，13节，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旷野意味着缺乏，与野兽同在一处更意味着受试炼环境的危险。主耶稣忍耐的试炼是人所能未曾想象到的极限。如果你看马太福音4章1-11节平行经文，你就知道他受的最后3次的试探，你看不见耶稣任何的埋怨。他依靠的不是神供应的食物和一切的好处，他依靠的是供应一切的神。他遵行神的命令， 相信神的应许，一心信靠神，喜爱神的祝福和喜爱神本身有本质的区别。撒旦在神面前状告约伯的就是这一点，他挑战就说，约伯喜欢的不过是你给他的祝福而已，不是真正敬畏你。经过试验的约伯拆穿了撒旦的谎言，经过试炼的耶稣击毁了撒旦的阴谋，他成为了我们效法的榜样。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效法耶稣去面对试炼呢？我们该怎么去回应这个试炼？当我们进入到试炼当中，我们要如何回应？有两点。首先，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自卑，我们要自卑。清教徒 Thomas Brooks 他说过这一句话，他说，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会在患难之中寻求如何荣耀神，而骄傲的人只想脱离现在的苦境。骄傲的人不想让自己遇见难处，也不想自己为神的荣耀受苦，他绝不允许神在他身上的主权，他眼里只有他自己，他没有神，他也不把神放心里，他们可以嘴上敬拜他，心却远离他。基督受试探可有怨言呢？圣灵引导他进入旷野，他有谤读神吗？在神给约伯的试炼当中，我们要知道神向约伯显现后，约伯他最后做了什么？在42章，约伯记42章第6章，他说他自己在灰尘中为自己所说的感到懊悔。约伯在试炼中不是完全的，但是耶稣基督却在患难中完完全全，他荣耀神明。就算是一人约伯，也离耶稣基督的完美相差甚远。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自己被神试验呢？为什么遇见患难就要埋怨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要做谦卑的人，允许他在我们的主权，我们不可埋怨，我们不可抵挡，神有他的美意，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他的美意，同时不要忘记这是他的主权，我们要顺服。约伯没有得着自己发问的答案，神只是提醒他神是谁，约伯就羞愧了。这是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拥有的敬畏和谦卑。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眼里只想着如何脱离眼前的困境呢？在患难中我们是要寻找出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患难中寻求荣耀神。骄傲的人他会不择手段的，他选择什么？他只是为了要摆脱现在的困境，但是谦卑的人却是要寻求在困境中如何荣耀他，他要按照神的旨意走出困境，即使按照神的旨意会导致他的困境更加严重，谦卑的人仍然会毫无保留的走上这条艰难的路，因为这能荣耀神，而神要在他的时间里拯救这些谦卑的人。那这个是我正要说的第二点，在旷野里夹杂的撒旦的引诱和各样外在的危险，与野兽同在一处，就意味着它环境的凶险。那这个野兽在但以理当中，它扔进狮子坑中，初代教会也是被扔进斗兽场被咬碎，启示录当中的那个大兽也是撒旦邪恶势力的象征。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神有时是会把我们放在危险和危机中，但是同时他伴随的是神供应，神奇的供应和保护。旷野意味着试探、荒凉、怀疑、缺乏，以色列在旷野中才发出怨言，是在旷野中才会想回到埃及，在旷野的荒凉和缺乏中让他怀疑神的供应。神给予我们艰难，我们走进旷野，我们会一样经历以色列的试炼。然而我要说，如果不是在这样的境地危险当中，少有人能够像那些人一样 真实经历神的拯救和作为。以色列人那一代40年全然失败，他们的下一代虽然不完美，却因为在旷野看见神的作为，学习信靠和仰望，他们站在了那是他们上一代不信之人所不敢夺取的迦南之地上。若他们没有经过旷野，他们看不见云柱火柱；若没有经过旷野，他们看不见磐石出水；若不经过旷野，他们吃不到天上的玛拿。他们若不经历困苦、缺乏、饥饿、干渴、危机不安定，你便不能见证到神大能的供应和他慈爱怜悯大大要顾念你的时候，你的信心也不会增长。而且经文最后说，十三节后面说，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那我们要说的这句话是说，在希腊原文当中，来伺候他是未完成时态，意思是什么？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时间是在过去已经开始，现在仍然持续未结束。当我们看路加和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天使是在耶稣失恋之后向他显现，那时候才在供应他、保护他。我们会容易以为他们是之后才出来保护。但是兄弟姐妹们，不是的。这里的未完成时态是在告诉我们，天使一直在服侍他。虽然天使在他试探过程中没有显现，也没有供应食物和水，但这不意味着没有暗中的保护。我们要知道，天使是神的差役，服侍神的命令。是谁在旷野中保守耶稣不被野兽撕咬，不被毒蛇和蝎子攻击呢？神放置我们在试炼中，他没有丢弃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在试炼中，他手没有乏力过，他在暗中保护我们。他虽然撤去了一部分的围栏，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我们。约伯受难之际，谁保守他性命不被夺去呢？在彼得被关押等待被宰杀的时候，天使奉谁的旨意来搭救他呢？保罗被扣押前往罗马的船上，天使奉谁的命令来宣告他必然度过且要站在凯撒面前呢？在试炼中，神一样在看顾和顾念，我们绝不能允许自己去质疑他的怜悯和慈爱。他必供应且领我们走出水火，那个时候你才会看见原来神一直在差遣使者保护你。这便是我们父神为主耶稣传道的预备。耶稣的生命便是他传道事工的预备。这不是因为耶稣需要被预备，而是他圣洁的生命需要被我们看见，需要被我们知道，需要被我们去效法。这预备乃是给那些跟随主的人预备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1章14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此处呢，我要说有一个明显交集之处，施洗约翰的使命完成了，他在基督面前他为基督预备前面的道路，他完成着他的使命。那施洗约翰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他所带来的影响力在犹太权力是极其巨大的。我们能够看见新约福音书当中很明显的重点是在耶稣基督，那当然没错。不过如果我们看同时在圣经以外同时期的一些记载当中，你会发现记录施洗约翰的记录其实是比耶稣要多的。那我们可以见到他的事工，施洗约翰的事工给当时的犹太人带来怎样的轰动。那施洗约翰的洗礼不仅在犹太和耶路撒冷有名气，甚至在使徒行传，如果你看到以弗所的外邦城市，你也会看见有的犹太人受约翰的洗，甚至生在亚历山大的亚波罗一开始也是在讲约翰的洗。那约翰的出现，他虽然没有行过神迹，但是他为主铺平道路，让犹太全地的人 预备弥赛亚来。当他使命结束，他也按照神的旨意退出历史舞台。Sorry， 约翰退出他的舞台，他没有怨言，他指着耶稣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我们做神侍奉的人，我们侍奉神的人，不论我们在怎样的职责上，我们常会受到的一个试探，就是嫉妒。人看到他后来的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甚至可能比他更出彩的时候，我们的罪性里就会有嫉妒产生。我们会担心我自己的位置是不是要被占有了，我们恐惧自己的地位是不是要被取代了。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在工作还是在教会侍奉当中，你早晚有一天要遇见这个试探。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罪，甚至被我们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罪。你也许会无视它的存在，甚至你会任由它在心里增长，但是不能啊，你一定要面对它。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厌恶，要铲除它。当你只顾及自己的地位的时候，你要回想神的主权，是神使这事情发生的，是为他的荣耀。难道你要阻止他的旨意吗？你大家看看扫罗嫉妒，扫罗王嫉妒大卫的结果吧，大家看看法利赛人和官长嫉妒耶稣的结局吧。你放心，在神面前卑微自己的人，舍弃自己的人，神必要大大的使用。约翰看到主的复兴，他欣然欢喜，他顾念的不是自己，他顾念的是神的荣耀。约翰下到监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被神使用多少，其实重要的不是你现在的恩赐和才能有多少，而是在乎你在神面前有多少的谦卑和舍弃你自己。”那我们继续往后看。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使命进入一个全面开始的状态。经文说他来到了加利利。那耶稣受洗之后进入旷野受试探，随后我要说，随后他是先在犹大开始了他的事工。那这个事工呢，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的1-4章，你会看到主在试探之后在犹大的事工。那这段期间在约翰福音当中，彼得、安德烈、腓利、拿但业已经成为耶稣的门徒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被呼召成为全时间跟随并参与进耶稣福音的事工当中，直到他们在加利利海边被耶稣所呼召，他们就抛下一切来跟随他。施洗约翰被抓不是耶稣事工的开始，但是是耶稣在加利利事工的开始。那之后耶稣和他们一直往返于犹大和加利利，全面开始宣讲福音。那加利利是主耶稣在福音事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加利利，路加福音4:14说，耶稣的名被更加传遍了四方。在加利利，耶稣开始培训门徒，宣讲福音。他首先呼召了全时间跟随他的人，在此之后拣选了使徒，后来又差遣70人开始向外传，开始传道。他训练他们的门徒成为福音的传道者。加利利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吩咐他门徒去聚集的地方，加利利是主耶稣吩咐大使命的地方，也是一次主耶稣复活向最后复活后一次向500多位门徒所显现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是加利利？大家有想过这问题吗？为什么是加利利？为什么不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不是犹大地区？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点，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平行经文4:12-17，我们就清晰看见。我给大家念马太福音4:12开始，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境上。后面接着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耶稣退到加利利，首要原因是因为这是实现经上的预言，这是以赛亚在700年前的预言，这是神的旨意，要让加利利地区坐在死荫的人看见大光。另外，但是我们要问，因为我们看到经上说约翰下到监里，耶稣就到了加利利，很多人可能第一想法是什么？他在想，是不是耶稣害怕了？是不是耶稣恐惧了？施洗约翰当时在犹太人心里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约翰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法利赛人亲口说，百姓都相信约翰是先知，但虽然宗教领袖们从来不承认。那后来，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写明约翰，施洗约翰被抓的原因，是因为他指出了西律的罪。那如果是约翰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西律没有必要这么拘束他。但是西律王知道约翰是先知，西律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一方面敬重约翰，不过他又知道约翰的影响力会动摇自己的统治。这一点在马太福音也记载，在同时期的史学家约瑟夫写犹太古史中也记载了，说西律害怕施洗约翰的原因就是惧怕他会引起骚动。总之在这个纠结当中，西律最后将约翰下到监里，最终西律爱罪胜过敬畏神，愚昧的杀了约翰。但是这个难道是那耶稣退到加利利是因为惧怕吗？路加福音13:31-32，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想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法利赛人用西律的权势要威吓耶稣，但是我们的主称他为狐狸。狐狸就是指在那时候是指，就是说是那些狡猾无用没有价值的，他们称为狐狸。这是我们主对西律的公开指责。主的意思是，不论这个狐狸要做什么，他都无法阻止我要成就的事。我们的主并不怕西律，他一切是以父神要让他成就的事为念。那第二个原因，我要说为什么是在加利利而不是耶路撒冷。加利利与耶路撒冷相比，实在是显得微不足道。耶稣成长的地方拿撒勒就在加利利，拿大业听见耶稣从拿撒勒来，他直接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尼哥底母借律法为耶稣辩护，祭司长们说，你也出于加利利吗？且去查考，你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那即使在以赛亚的预言当中，我们刚才看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一旦跟外邦人沾边，犹太人对此轻蔑，你就可想而知。加利利属于以色列境内，然后但是它位于外邦人进出以色列的路上，耶稣时期那里成为了罗马占据的重点，很多外邦人。那这个偏离耶路撒冷宗教中心的地区是那么不起眼，那些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却常以他们所在之地为傲，那地的居民也不例外。耶稣受试探后部分的时间在犹大附近传道，耶路撒冷因其特殊的地位，我们要知道使他成为的不是敬拜神的中心，而往往是葬送敬虔之人的地方。耶稣论到耶路撒冷这么说，他在路加福音13:33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 是不能的。历代先知常在耶路撒冷丧命，耶稣也不例外。耶路撒冷的骄傲让他们拒绝先知的信息，但是神定义要将福音先传与谦卑的人。加勒利地是被藐视之地，是被唾弃之地，是远离宗教中心之地，但是他们是离神国最近的人。跟随耶稣的门徒大多来自加利利，除了出卖耶稣的犹大来自其他地方，其余11个使徒都来自加利利呼召的。这个现象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个规律在信仰错误的教会当中不断的上演。归正改革的开始不是在宗教中心的罗马，而是在远不着边的德国维登堡。当马丁路德来到，有机会来到罗马，他在街上看见的是妓女，看到的是醉汉，看到的是无人施予怜悯的困苦人。他在教会看到的是为钱急躁的祭司，毫无敬畏之心的主教。英国灵性觉醒不是从国教的中心伦敦开始的，而且他们赶走了灵性复兴的2个关键人物，怀志菲特还有约翰威斯利。他们取消了，他们不允许他们在教堂讲道，他们就只好露天讲道，不能在城市讲道，他们就去乡野讲道，就去矿场讲道。这些不受宗教领袖待见的传道人，让卑微的人听见了福音，最终带来了英美的属灵复兴。看清自己卑微和罪恶的人，他们是离神国最近的人。神也要定义将福音传给这些人。当我们的主完成那里的使命，最后一次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被祭司长杀害，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现在我们继续往下看14节。约翰下监以后了，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那这一点呢，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什么事情，就是宣讲神的道，就是讲道讲福音。那这个问题可能心中会有疑问，那这个需要特别说明吗？福音的宣讲，福音的讲道，我们需要再多说明吗？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我需要特别的去提醒这一点。耶稣传福音的方式不是别的，就是讲道。这个方式不论在现代还是在古代，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方式。现代的教会，我们要知道很多已经放弃宣讲福音了，有的把时间缩短成十几分钟。那灵恩教会在敬拜当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唱歌，是在看表演，是在自己 happy。 大多数的福音派教会也放弃了宣讲福音，他们讲人生成功的理论、哲学等等一切来自世界的东西。可是他们不讲圣经，如果讲道没有讲圣经，就没有再讲福音。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讲圣经与圣经关于圣经的内容，那么你也没有再传福音。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有两个点，两个因素，我们要一定要看清楚他传福音的因素要素。第一是耶稣经受试探，他有圣洁的生命。耶稣受试探胜过魔鬼撒旦，这是他圣洁的见证，这是验证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标志。我们圣洁的生命是福音大能的重要见证。第二点就是宣讲，我们必须敢于宣讲真正福音。如果缺少见证，我们所传的福音会受亏损，甚至有人会藐视神的福音。但是缺少勇气和正确的宣讲，人们不能知道他在信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要悔改一些什么。那么人为什么要信福音？那后面接着说，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那这个是神在亘古之先所设立的时间来到，此时日期满足，让救恩得以成就的时刻来到。耶稣继续说神国近了，这对于犹太人来讲不难理解。犹太人是一直期盼着神的国来到，他一直期盼神的国来到。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对神国的概念 是狭隘的，是不全面的，是极为自私的。接受福音的前提是让人明白神国将要来临，人能信福音之前必须要明白有比今生更重要的事情。神的国可以分三类，有三类，我可以这么说，有三类。第一层是隐藏起来的神国，是属灵的国度，这个国是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所建立的国度。路加福音17:20-21，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就在你们中间。第一类神的国不在乎地点，不在乎时间，而是属于神的百姓当中，有耶稣在他们心里作王的地方，这就是神的国，有主同在的地方，这就是神的国。耶稣说你们当中曾对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人未尝死为之前必见神的国。六天之后，耶稣带彼得、约翰、雅各在山上显出他的荣耀，这就是这话的应验。神的国不在乎疆土的位置，神的国在乎王在哪里。你们在心里以基督为王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这是第一层含义，我们目前的状态。第二类是我们第二类所说的神的国，是我们在等待将来要来临的神的国，是在启示录里面和众先知当中所记载的千禧年的国度。耶稣那个时候，大部分的犹太人只等待这个国度。曾经大卫预表着基督得胜的国度，也是这个千禧年的国度。这是耶稣第二次降临，将在耶路撒冷建立起来的在地上1000年的国度。所有的圣徒，历代圣徒包括教会在内，将要复活并同享在这国度的荣耀里面。那个时候世界的列邦会与这神的国同时并存，只等到撒旦束缚1000年后被释放。大卫曾经如何使四方的列国臣服，基督将更加得胜，以铁杖辖管列国，并且所罗门王国度那时候的和平和荣华也不过只是这1000年国度的影子，这千禧年国度的繁荣与和平是真正的实体。那个时候才会应验先知书当中所说的，在弥迦书4:3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要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基督不仅是大卫所预表的得胜之王，他也是所罗门所预表那地的和平之王。这是第二类。第三类，神的国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后的国度，是进入永恒的国度，除了圣徒之外的所有人，这一次除了圣徒之外的其余人也要复活，但是他们复活是为了定罪，除了圣徒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其余人要被审判，撒旦再次被完全击败，和那些人一同的扔进地狱火湖里，世界被销毁，并且有全新的创造，新天和新地，罪恶那时候罪恶不再存留，撒旦不再作恶，圣徒天使与神持续到永恒。这是第三国，福音是关乎神国的来临，福音的重点不是今生，福音的重点不是让你拥有幸福的人生，福音的重点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是进入永恒的国。犹太人期盼神的国，但是他们想不到进入神国的条件，那是耶稣后面所说的要悔改信福音。你知道耶稣与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有什么不同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在耶稣所说要悔改信福音，约翰是预备百姓接王的到来， 要预备悔改的心，不要以为自己配得可以进入神的国。但现在王来了，人不仅不能以自己人不仅不能以为自己配得神的国，而且任何人想进神的国必须依靠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什么？认识神的儿子就是福音。认识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福音。你必须认清耶稣是你的救主，你要承认自己的罪，悔改，承认无法拯救自己，你要承认耶稣是你的王，乐意听从顺服一切的命令。你要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配得颂赞，配得你的敬拜和一切的渴慕和尊荣。只有真正这样认识他，才称为信福音。三点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可以。你也许在末了你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基督会告诉你他不认识你。要信福音，耶稣基督就是福音。你信福音了吗？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你真的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吗？你真的承认他是你的王，愿听从你一切的命令吗？你承认他是你的神，是你一生追求所爱慕和敬拜的对象吗？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爱恋吗？如果上述答案是否定的，你要悔改信福音，因为这是唯一进入天国的道路。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真的是求你垂听我们这些主啊我们当中在试炼中之人的呼求。主啊，求你的怜爱和恩典不离开这些呼求你名的人。我们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主啊，我们岂能配得你所赐予我们的恩典吗？我们岂能够要求你所加给我们各样的恩惠吗？主啊，我们不配得，我们只不过是一声叹息，从尘土而来，归回尘土。但是主啊，我们要颂赞你。当我们回想你以前在我们身上各样的恩典当中，你曾经那样供应我们，你曾经用四维的篱笆维护我们，我们就要回想起那日子来感恩和赞美你的。赏赐是耶和华，收取也是耶和华。主啊，愿我们要根据你的大怜悯在你面前来祷告。那在这当中进入试炼的人，主啊，我们要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假若这是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要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求你赐给我们相应的力量，让我们在试炼中仍然能够赞美，将荣耀归于你。主啊，我们也求愿我们眼目定睛在神国的上面，愿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在天上的事情。主啊，求你坚定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主啊，愿你这样的怜悯在他们的身上，也因着我们生命的见证和勇敢的宣讲，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救恩。求你使用你的奴仆们，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一首回应。